各位在电话线上的听众朋友们，晚安。我是角声癌症关怀的义工梅林，非常欢迎大家收听我们在2012年5月15日晚上的电话教育讲座。今天我们的讲题是华人移民健康和癌症的差异性。在还没有进入我们讲座之前，我先向听众朋友们简单介绍我们的服务。角声癌症关怀是一个非盈利的机构，我们的使命是要协助癌症患者和家属能够克服文化、环境、语言和心理的障碍，勇敢地面对抗癌的历程。我们的服务都是免费的，包括有各项抗癌资讯的提供，还有社区有关癌症方面的资源的转介。我们的网站是 cancer.cchc.org， 网站上有许多很更新的各项的癌症的资讯，还有癌友们抗癌的经验的分享，还有我们过去所办过的一切的教育讲座的录音都登载在上面，欢迎听众朋友们能够上网去阅览去听。另外我们有为全美国的华裔的癌症患者和家属呢，在每个月的第三个星期二晚上太平洋时间6点到8点举办像现在这样的国语电话会议室的癌症讲座。那另外我们在每个月第四个星期一晚上在湾区 AM1450， 在湾在太平洋时间8点到9点的时间，在 AM1450 有广东话的癌症教育广播。另外我们有一个癌症电话热线服务，是为全美的癌症朋友和家属预备的，我们有受过训练的义工在办公室接听您打来的电话。如果癌友们或者家属们在抗癌的过程中间有感到情绪非常的困扰，您可以打我们的电话408-986-8584，408-986-8584。那我们有受过训练的义工会在线上能够帮您疏解您困扰的情绪，成为您心灵上头的支持啊。那另外就是在湾区呢，我们对湾区的癌症朋友和家属，我们在每个月的第四个星期六早上10点到11点半，在 Valley Medical Center 我们有举办癌友的互助会。那在下一次的呢，会在5月26号我们有癌友互助会，欢迎听众朋友们能够来参加。那今天我们的讲题是华人移民的健康和癌症的差异性。我们非常的高兴请到在纽约非常有名的这个 Memorial Sloan Kettering 癌症中心的 Jennifer Lang 医师来为我们做这个演讲哈。那 Jennifer Lang 医师呢，他在 Sloan Kettering 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实验室担任研究员，这个实验室叫新移民的健康和癌症差异性啊。那这个研究室他们主要呢是希望借着癌症的研究、教育和提供训练宣导，来促进、来提供一些合乎新移民在语言文化上需要的各项的医疗服务。那蓝医师他的研究的重点是特别在说如何能够借着一些的研究能够测试，能够克服社交、文化、经济上头各项的障碍，能够建立一些好的为华人癌友建立一些好的支持系统和医疗的服务。那今天我们很高兴蓝医师呢，他能够到我们的节目上来为我们做一些他这个研究之后他的一些的发展他的一些的研究的结果。那蓝医师将会为我们用英文来演讲。那他的他有一位语言的专家叫Elena Lee 哈，李小姐会为他来做翻译。好，那我们现在就把时间交给蓝医师。We just turn the time to Dr. Lan, Jennifer Lan. Dr. Lan?
Yes, thank you. Hi, this is Dr. Jennifer Lang.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having me on this program. I am very happy to share with you the projects that we are working on that are directed towards helping Chinese patients with cancer.
蓝医师很高兴他能够做一些研究来帮助这些华人的这些癌症朋友们。
To give you a little bit of background about myself, I am a general internist and a researcher, and my work focuses on immigrant health and particularly on cancer.
兰医师呢，他是内科的医师，那他也是在研究上很有专精，那他主要是做移民方面的健康方面的研究。
And our group at Memorial Sloan Kettering is called the Center for Immigrant Health and Cancer Disparities. And we have a number of programs that help immigrant minorities with cancer.
他在Sloan Kettering癌症中心，他的这个研究室就是新移民的健康和癌症差异的这个实验室。
And many of the patients helped through these programs are Chinese.
很多的病人呢，他所研究的对象就是中国华人的癌症的这个患者。
So during this program, I'll first give you a little bit of background on immigrants and minori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n I'll discuss more about the work of our center.
Yeah, 他在刚开始的时候，他会先介绍一些在美国这里移民的这些的背景。 然后他们的健康的情形，还有癌症的这些的罹患率。
And then more background I will talk about on Chinese immigrants in particular, on work in our center that is directed towards immigrant minorities and that includes a large number of Chinese patients.
Okay, 李小姐，那就请您接着翻译好不好？
好的，谢谢。那么接着的话呢，我们也会讨论一下，就是具体关于中国移民的一些情况，以及在我们这个移民保健中心关于针对移民以及中国移民的一些工作。And
then I'll talk more specifically on my research focusing on Chinese cancer patients in particular.
然后的话呢，我会具体讨论一下，就是我关于中国癌症病人、华人癌症病人方面的一些研究项目。So
just a little bit of background on minority popula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那么现在我稍微的来，好的，那我现在稍微的讨论一下，就是给大家介绍一点点这个在美国的少数族裔的一些背景知识。
33% of U.S. residents are minorities, about 100 million people, and the three largest groups are blacks, Hispanics, and Asians.
那么大概的话，在美国的话，现在有33%的人口是少数族裔，大概占总人口的1亿。那么在这里面的话呢，三大少数族裔就是非洲裔，这个西班牙裔以及亚裔。And
11.5% of the population is foreign-born, and in New York City we have the largest foreign-born popul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那么大概有11%的人呢，他们的出生地方的国家是在非美国以外的地区，在纽约市我们有最大的这个外国出生的人口。And
one issue that's important in the foreign-born population that we work with is that a large number of them, 25% in New York City, are limited English proficient.
那么就是我们发现在这个非美国出生的人口当中的话，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很大一部分人，大概是25%的人，他们是具有非常有限的英语水平。And
this is very important in a lot of the programs that we implement in that patients who are not able to speak English need more assistance in the healthcare system.
那么这个问题的话呢，在我们实施的很多项目中都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发现这样的一些英语水平有限的病人，他们在接触医疗护理的时候，他们可能会需要各种各样的援助。So
our center, the Center for Immigrant Health and Cancer Disparities, we try to more fully understand and address differences in cancer between different population groups at the local, national, and global levels.
那么我们的这个中心，也就是移民保健中心，移民保健和癌症差异性中心的话呢，我们就是致力于想了解以及解决在地方、全国和这个国际这样的一个层面，癌症在不同种族间的差异性。And
we do this through several different areas. In through research is one area, then outreach, education, service delivery, and then through training.
那么我们是通过三个不同的几个方向来进行这方面的一些工作，主要是三大方向，第一个是研究方向，第二个是社区推广教育和服务传送方向，以及第三个是培训方向。
And I wanted to speak a little bit more about the work that we're doing in language access.
那么现在我想稍微先说一下，就是我们关于这个语言援助方面的一些工作。
So we work on interpreting strategies and measuring outcomes. We work on different language interpreting training programs, and we really work to ensure that patients are able to effectively communicate in the healthcare setting.
那么我们这个语言援助项目里面呢，我们就会致力于研究，譬如说不同的翻译方法对于诊断结果它会有什么样的影响，以及我们会去举行不同语言间的一些培训项目，以及我们会想致力于帮助病人和医生之间进行有效的交流。
I wanted to discuss a little bit about one project we did around language.In our work in New York City.
那么我想稍微的先讲一下，就是我们在纽约市现在正在做的一个跟语言有关的一个项目。
This project was to evaluate the patient knowledge of diagnosis among immigrant and minority cancer patients.
那么这个项目的话呢，它的目的就是想评估一下在少数族裔和移民这样的一个群体当中，他们病人对于诊断结果他们的了解程度如何。
We had found through one of our other programs that some patients did not know what kind of cancer they had, and we wanted to investigate this further.
那么在我们的一个项目当中，我们就发现很多病人他们根本连自己得的是什么癌症都不知道，所以我们就想对此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So we compared what patients self-reported as their diagnosis, and we compared that diagnosis to their medical charts.
所以我们来比较一下，通过病人向我们汇报的他们觉得自己的癌症诊断结果是什么，以及我们和他们自己相关的一些医疗病例当中所这个列出的诊断结果，我们进行一个比较。
And in this population, which 28% of these people that we studied were Mandarin or Cantonese speaking, and 55% were Spanish speaking.
那么在这个研究当中呢，28%的研究对象他们是说国语和广东话的，45%的研究对象呢他们是说西班牙语的。
And we found that of these patients, 16% did not know what their correct cancer diagnosis was.
我们发现在这当中大概有16%的人他们都不知道自己真正的癌症诊断结果是什么。
So this really makes us think that in terms of our programs to help patients, we really need to work on more helping patients effectively communicate better in the healthcare setting.
所以的话，通过这些我们就发现，如果我们想通过各种各样的项目帮助病人的话呢，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让他们能够在这个医疗体系中能够进行有效的交流。
Because if patients don't know what their actual cancer diagnosis is, they're not able to find out more information about it and to effectively communicate with their doctors.
因为如果病人连他们真正得的病都不知道是什么，那么他们就不可能去主动寻求正确的信息，以及不可能和医生进行有效的交流。
We've also studied other different interpreting interventions, and we've looked a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untrained interpreters in the cancer setting versus trained interpreters.
那么我们也学过，就是我们也去了解了一些不同的口译干预措施。我们稍微的比较了一下，没有受过专业培训的口译员和受过专业培训的口译员，他们的口译产出如何。
And we found that untrained interpreters made more mistakes than trained interpreters.
那么我们发现，没有受过专业培训的口译员，他们犯的错误比受过专业培训的口译员错误要多。
We also found that the precision of vocabulary was better for trained interpreters.
那么同时的话呢，受过专业培训的口译员，他们选词的准确性也更高。
And there is another type of intervention that we have studied called remote simultaneous medical interpretation. It is like UN-style interpreting that we have found to be more effective than other types of interpreting.
那么同时我们还找到了另外一个口译干预措施，就是叫做远程同声传译这样的一个口译方法。那么它也被称为联合国模式。我们觉得这种模式的话呢，比其他形式的口译更加的有效。
In this type of interpreting, the provider and the patient wear headsets and they can immediately hear the discussion in their own language.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模式下的话，医生和病人同时都会戴上耳机，他们几乎在同一时间就可以听到以他们那个语言所讲述的这个交流的内容。
Now I wanted to speak a little bit more about Chinese immigrants in particular. In New York State, we have a very large Chinese immigrant population.
那现在的话呢，我想具体来说一下关于华人移民的这样的方面的问题。在纽约州的话，华人移民的数量是很大的。
In New York State, 22% are immigrant, and among these, 10% are Chinese.
那么在纽约州的话呢，大概22%都是这个移民，这个22%当中10%都是华人移民。
And of the New York City.Of the New York State Chinese population, 74% are immigrants, and almost 85% live in New York City.
那么在纽约州，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比例当中呢，75%的人都是移民。这个75%的人当中，85%的人都住在纽约市。
The other largest Chinese populations in the U.S. are in New Jersey, California, Hawaii, and Texas.
那么其他的在美国其他地方拥有这个很大数量的华人移民的地方有新泽西，有加州，有夏威夷，还有德克萨斯州。
So among Asian Americans, this group is the only major U.S. population group where the annual number of cancer deaths is greater than that for heart disease.
那么其实的话呢，就是亚裔的美国人，他们其实是少数族裔当中唯一一个每一年死于癌症的数量比死于心脏病的数量要多的这样的一个族裔。
And higher rates of cancers are related to infectious diseases among Asians, including gastric, liver, cervical, and nasopharyngeal cancers.
那么这个癌症发病率比较高的癌症种类呢，通常和传染病有关。那么这样的一些癌症有包括胃癌、肝癌，还有这个子宫颈癌以及鼻咽癌。
And there are many reasons why amongst the Chinese population that in survivorship, once they're diagnosed with cancer, they may not have as good outcomes as other populations.
同时的话呢，我们也发现，就是当华人这个诊断出癌症的时候，在抗癌的这个过程当中，也有很多原因导致于他们在抗癌的这个过程中，比其他的族裔并没有做得那么好。
And these reasons include that the Chinese immigrant population is medically underserved, has limited English proficiency, and there are cultural barriers that also play a role in their care.
那么这些原因的话呢，包括譬如说华人，他们有的时候在医疗体系当中并没有得到应有的一些服务，他们的英语水平没有那么好，以及有一些文化方面的障碍，使得他们能够去享受尽可能多的医疗服务。
There is also the feeling of cancer stigma in the Chinese community.
同时的话呢，在华人的群体当中，有的人也会认为说得了癌症是一件很羞耻的事情。
Also insurance barriers and financial barriers.
那么同时的话呢，譬如说还有因为保险的原因，包括经济的原因，而导致他们不能接受服务。
Also patients might have misconceptions about cancer symptoms and severity and limited knowledge about cancer and its treatment.
同时的话呢，病人有的时候对于癌症的一些症状可能会有一些不对的想法，以及他们对于这个癌症的一些症状的严重程度，他们的知识也比较有限。
And they also might not know how to navigate the healthcare system or access resources such as support groups and services.
那么同时的话呢，他们可能也不知道如何在医疗体系当中进行导航，也就是找到他们所需服务的位置，以及他们甚至不知道有一些资源可以享用，譬如说一些互助小组等等之类的。
So we have developed a project to help immigrant patients including Chinese patients called the Portal Project.
那么我们的话呢，就有有这样的一个项目来帮助这些移民群体，包括华人的移民群体。那么这个项目的话呢，我们叫做 Portal。
This program provides social and economic assistance to immigrant and minority cancer patients at 11 hospitals in New York City.
那么这样的一个项目的话呢，它在纽约市的11个医院当中，对移民群体提供社交和经济上的一些援助。
And we have multilingual facilitators who provide assistance to patients at the 11 cancer centers, and they connect them with linguistically and culturally appropriate insurance, transportation, food and nutrition, and other resources.
那么我们会有一些能够说多种语言的一些协调者，在其中帮助移民，让他们的话和11个医院当中的一些相关机构进行连接，使得移民们能够得到关于譬如说医疗、交通、食物和营养等等方面的一些帮助。
And we are conducting research on this project to find out whether this intervention helps patients complete their cancer treatment.
那么我们也在同时的话呢，在做一些研究，就希望找到像这样的我们采取的一些干预措施，是不是能够帮助癌症病人完成他们的治疗过程。
We also want to find out if this intervention helps improve patient quality of life.
那么我们也想知道像这样的一个措施的话呢，能不能够使病人的生活质量更进一步提高。
And this program has many linkages with the community, with over 300 community-based organizations.
那么这样的一个项目的话呢，我们也和纽约市的一些社区，以社区为基点的一些机构都有联系，我们有大概和这样的300多个社区的机构有联系。
And so far we have over 850 participants in this project.
现在的话呢，我们这个项目里面大概有850个参与者。
We also looked specifically at Chinese patients only within this project. We looked at 82 Chinese patients participating in this project.
那么我们这个项目当中的话呢，也有一些研究是专门关注于华人癌症病人的。这个项目当中，我们有82位华人癌症病人。
And we found that the Chinese patients who were participating in this project, 33% of them had no health insurance.
我们发现在参与这个项目当中的华人中，大概有33%的人都是没有保险的。
And only 23% reported working with a social worker.
只有23%的人汇报给我们，就是他们有跟社工一起合作。
And the most common areas of needed assistance were for financial assistance at 87%.
那么这其中的话呢，病人汇报给我们他们最大的需求就是经济上面的一些帮助，大概有70%的人有这样的需求。
Food assistance was 18%.
那么有18%的人呢，他们需要一些食物方面的援助。
And transportation was also 18%.
18%的人需要交通的帮助。
And we also found very importantly that 22% of the Chinese patients reported that they had missed some of their cancer treatment appointments.
同时的话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注意到大概22%的人说他们在癌症治疗过程当中都有这个不去或者是错掉一些看医生的机会。
Another project that we have worked on through Portal is to help address the issue of food insecurity amongst our cancer patients.
那么另外一个在 Portal 这个项目当中我们还有做的一个研究，就是关于在癌症病人当中他们的这个食物缺乏的问题。
We found that many of the patients in our Portal project do not have enough food to eat, and receiving a diagnosis of cancer has made their food security much worse.
那么我们就发现在很多诊断出癌症的病人当中，他们本身就没有足够的钱去买食物，然后的话呢，当他们诊断出癌症之后，他们买食物的钱就更少了。
We studied 411 patients participating in Portal.
我们调查了411个病人关于这方面。
And we found that 55% of them reported having food insecurity.
那么当中的话呢，有55%的人就说他们在这个食物缺乏方面是有问题存在的。
So we are working with both patients and providers to address this issue.
我们和医生还有病人一起合作，想解决这个问题。
in trying to understand more about food resources for our patients, we also studied the availability of emergency food resources in New York City.
那么，为了了解到底有哪一些资源我们可以利用去解决食物缺乏问题的话呢，我们也稍微的了解了一下，在纽约市到底有哪一些紧急食物援助的这样的一些资源。
We surveyed 72 food pantries in New York City and found that there were limited hours where they were open. There were only 5% had services available in Chinese, and many required documentation.
那么我们对72个叫做食物储藏间的这样的一种食品援助项目进行了调查之后呢，我们就发现很多的这个食品储藏间，他们在一周当中只有有限的时间开放，同时的话呢，有大概5%的食品储藏间，他们并不能提供中文这样的服务项目，然后很多的话还要求移民能够提供合法的身份证明。
So we concluded, though, while emergency food resources were important, they were often inaccessible or too limited.
那么我们得出的结论就是说，虽然这些紧急食物援助非常的好，但是很多时候呢，他们并不能够被我们移民有效的这个利用到。So
we are working on an intervention to study ways to help patients improve their food security.
所以的话呢，我们也在致力于研究一些干预措施，能够帮助移民解决食品缺乏问题。There
are three different programs that patients can be assigned to in this project. One is food vouchers, where they receive money each month and can spend it how they want on food. The other is they receive a grocery delivery each week, and the other is the emerging standard of care, a hospital-based food pantry.
那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发放这个食物的票券，这种食物票券的话呢，可以让移民自由的去选择他们想购买什么样的食物。然后第二个这个项目的话呢，就是我们有一个叫做杂货店的这个输送服务，也就是说杂货店将食品送到病人的家中。那么第三个的话呢，就是我们在一些医院里面开设紧急食物间，食物储藏间。
We also wanted to learn more about what were the particular needs of Chinese cancer patients. So we conducted further studies trying to understand this.
那么同时我们也想进一步的了解到关于华人的移民，他们有没有一些特别的一些需求，所以我们有做进一步的一些研究。We
conducted 4 focus groups with 28 patients.
那么我们有招收28个华人移民，然后进行了四个集中小组研究。And
we conducted these groups in Mandarin or Cantonese amongst all Chinese cancer patients.
那么这些这个集中小组调查小组的话呢，他们是用国语和广东话进行的，都是面对的对象都是华人病人。And
we found that there were several frequent themes that emerged from these groups.
那么我们就在这样的一些调查当中呢，发现了如下的一些常见的问题。We
found that patients really wanted more available accurate cancer information.
那么我们就发现，病人通常的话呢，他们都希望能够得到非常准确的关于他们的癌症的一些信息。They
also needed more information on treatment options.
那么他们也希望在治疗选择方案上面有更多的信息给他们。Patients
also discussed extensively the role of language barriers in accessing care, how they were often expected to bring their own interpreters, and how it was often almost impossible to get an interpreter when they needed it.
那么病人的话呢，他们也表达了，就是说，这个语言障碍在他们看病当中带来的一些影响。那么有很多病人就说，他们在看病的时候，必须要带这个口译员。同时，有一些医院甚至在他们需要口译服务的时候，无法提供这样的服务。And
patients felt that this was a very frustrating aspect of care, and sometimes didn't want to go to the hospital because of the language barrier.
那么很多病人就觉得这方面的问题的话，让他们觉得格外的沮丧。有的时候就是因为语言方面的不通畅，使得他们都不想去医院。Patients
also felt that food was very important, and they wanted to know what kind of foods to eat while receiving cancer treatment, and then after treatment to prevent recurrence.
同时，病人也觉得就是食物方面的问题也很重要。他们通常想了解在接受治疗的时候吃什么食物比较好，以及在治疗结束之后吃什么样的食物才能够防止病情不再复发。
Patients also really wanted to know about the role of Chinese medicine in cancer treatment, whether it was okay to take Chinese medicine while receiving cancer treatment.
那么病人也想了解一下在这个癌症治疗的过程当中吃中药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影响。那么在癌症治疗中可以吃中药，可以吃中药吗？
Patients were also very concerned about the burden of their illness on the family. They relied heavily on their family, but they felt very concerned that it was too much pressure.
那么病人的话呢，通常他们也很担心他们得病之后对家庭对家人带来的负担。他们通常非常依赖自己的家人，但是他们也很害怕会给家人带来太大的压力。
And patients also said that they needed more opportunity for social, emotional, and spiritual support.
那么病人的话呢，通常他们也同时他们也表达出来，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机会得到来自于社会上这个精神上和情感上的一些支持。
We then also conducted another study, and this was a survey study of Chinese cancer patients to find out more about their particular needs. And we conducted this needs assessment with 59 Chinese portal patients.
那么我们还有做另外的一个研究。那么这个研究的话呢，主要就是针对于中国癌症病华人癌症病人的一个调查。这个调查是想看到他们的需求到底是什么。这个调查对象是59名华人癌症病人。
And we found that patients were very interested in information related to financial assistance, social assistance, and cancer treatment options.
那么我们就发现病人对这些信息非常有兴趣，包括经济上的帮助，然后社会社交层面的一些帮助，还有这个关于癌症治疗方面的一些信息。
They were also interested in seminars or programs on how to cope with the burden of the illness on their families.
那么他们对于那种如何解决患病之后给家人带来负担这样的一些研讨会和一些这个项目也很感兴趣。
And they wanted more information on general health care as well as clinical cancer care and treatment.
那么他们对于这种普通的医学知识以及临床的癌症治疗护理知识也很感兴趣。
They also wanted to learn more about how to improve communication with their physicians and how to navigate the health care system.
那么他们也很想了解如何更进一步的这个让他们和医生之间的交流更加通畅，以及如何在医疗体系中进行导航，找到他们需要去的地方，这样的一些信息感到有兴趣。
They also wanted to know more about how to access interpreter services and how to make treatment decisions.
那么他们也想了解如何得到翻译这样的服务，以及这样的一些信息。
So in response to the findings from these preliminary studies, we have been developing a support group study for Chinese immigrants with breast cancer.
那么在基于这样的一些研究上面的话呢，我们就有在做一个专门的项目，就是关于华人癌症病人他们在这种互助小组方面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看法。
So this support group is information based.And linguistically and culturally tailored for Chinese patients with breast cancer.
那么这样的一个互助小组项目的话呢，就是我们旨在给他们提供信息，然后我们在语言和文化上都做到适当的调整，让华人癌症病人更加的感觉到合适。
And we are developing these groups for both in-person groups and virtual support groups for Chinese patients.
这个互助小组的话呢，一种方式是面对面的方式，一种方式是虚拟的方式进行。
And we will be piloting these groups, and we want to study the impact of participating in the groups on quality of life as well as other psychosocial outcomes.
那么我们现在呢正在做一个前沿性的一个小规模的一个尝试一个试验，就是我们想了解一下。通过参加这样的一些互助小组之后，对于他们的癌症治疗、生活质量以及其他社会和经济层面的一些方面有没有不同的一些影响。
We also want to find out how satisfied patients are with the groups.
那么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就是参与这些互助小组的病人，他们的满意度有多高。
And we also want to assess internet use amongst patients so that we can know more about how feasible implementing virtual groups are in this population.
同时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参与者们他们平常使用因特网的情况如何，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知道以虚拟的方式举办这种互助小组它的可行性有多高。
The support groups consist of a 12-week curriculum.
那么这样这个互助小组的话呢，包括有一个12星期的一个课程设置。
And we plan on including 32 patients.16 patients in the in-person groups and 16 in the virtual groups.
那么我们希望就是能够招收到32名参加者，其中50%是参与到这种面对面的互助小组，50%呢参与到的是这种网络虚拟小组。
And patients who will be in the virtual groups without home internet access will be provided with computers and mobile internet.
那么如果是参与这个虚拟小组的病人家中并没有这个因特网的话呢，我们会提供给他们这个电脑或还有这个移动电话。
And the curriculum will be based on 3 main areas.
课程设置将会分为三个方面。
First is cancer care and treatment information.
那么第一个方面就是癌症护理治疗信息。
Second is navigating the healthcare system.
第二个方面就是如何在这个健康体系当中进行导航。
And the third is integrative medicine.
那么第三个就是复合性的医药治疗。
And in integrative medicine, we intend to include areas including nutrition, acupuncture, exercise.
那么在这个复合性的医药治疗当中呢，我们会融合这个营养、针灸、运动这样的一些内容。
And the other area that we've been studying amongst Chinese patients is the us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mongst Chinese cancer patients.
那么另外一个研究项目，我们就是想了解一下，癌症病人当中，华人癌症病人当中使用中药的情况如何。
It's very common for ethnic Chinese cancer patients to us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while receiving Western cancer treatment.
那么在这个癌症的治疗当中，尤其是以西医的方式进行癌症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华人癌症病人使用中药的情况非常的普遍。
And sometimes language barriers or cultural factors may prevent patients from reporting their us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o their Western physicians.
那么有的时候呢，因为这个语言的障碍或者是文化方面的一些障碍呢，病人并没有向给他们治疗癌症的西医汇报这样的一些情况。
We found that in our focus group study, some patients didn't really understand how to separate the us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s and Western treatments. They thought that separating it by a few hours was sufficient, and this typically may not be.
那么在我们的这个集中调查小组的研究当中，我们发现很多的这个华人病人呢，他们并不了解将中药和这个西医治疗分开的这样的一个方面的问题。他们认为只要这个中药治疗和西药治疗之间隔几个小时就已经够了，但实际情况并不是如此。
And there is a potential for negative interactions with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erbal treatments, and chemotherapy.
那么这个在中药治疗、中草药治疗以及这个化疗当中的话呢，是存在潜在性的负面互相的这个影响的。
And there is also the potential for herbal toxicities from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那么同时的话呢，还存在这种因为服用中草药而中毒的情况。
So we are trying to do more work to gain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us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mong Chinese cancer patients.
所以的话呢，我们现在致力于做更多的研究工作，从而更加的了解这个华人癌症病人在使用中药方面的一些问题。
And we would eventually like to use our work to further educate providers and patients about the us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Western cancer treatments.
我们也想利用我们研究之后的结果的话呢，对医生和病人进行进一步的教育，使他们了解中药和西药之间的一些关系。
That is the end of the description of our different research programs. And I just also wanted to mention that while we are currently in the New York metropolitan area, we do have plans and hopes to expand our programs to the West Coast.
那么这基本上就是我要说的一些东西了。那最后的话呢，我也想让大家跟大家说，就是虽然我们是在这个纽约市周边纽约市及其周边的这样一个大都会地区，但是我们是有计划希望能够向西岸那边这个发展的。
And I'm very happy and welcome any questions, input, comments or suggestions.
在线上的朋友们，现在是开始可以提问题的时间，所以如果你们有任何的问题，你可以按星字号六一，按星字号，然后按六一，好，然后我们就顺序来按照你们进来的这个顺序来发问。好，那我请李小姐哈，我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边看起来好像这边这个研究里头的这些的华人，好像他们的这个知识的水平生活的水平都是比较低收入，比较是知识水平比较低的族裔。那我们知道新移民其实有两类，一类呢就是跟家人一起移民过来的，可能就是像你们在研究里头所收纳的这些是比较低收入阶层，比较知识水准也比较低。但是还有另外一类的新移民，大概都是已经大学毕业到这里来念研究所，到这里来在 PhD 到，所以这些呢是等于说是知识水平很高的一类的新移民。那我不知道在你们的研究里头有没有也包括这些高知识水平的这些的新华人新移民，而且比较要看看这两类的移民他们在这个癌症的罹患率，还有他们在就像刚才所说的对癌症的知识了，还有他们对医疗这些服务的满意程度有没有什么样的差异。
Okay, so just now I think the research, the Chinese cancer patient you mentioned in your research, projects, it seems that most of them have a limited knowledge, and also they are from low-income families. And but actually there are two kinds of new immigrants right now in the U.S. So the first kind is the one that we that you talked about in your research projects. So they have low income and they have a relatively lower educational background, and they have a low quality of life. But as you know, there is the other kind of new immigrants. So this kind, they graduated from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in China, and they moved to the United States to pursue their master's degree, and some of them are pursuing their PhD degree. So I wonder if you've included any Chinese cancer patients of this kind in your research projects. Do you have any comparative studies of this kind, like in terms of the rate of cancer, like their knowledge of cancer care and treatment, and also their they are satisfied with the cancer care and treatment?
So most of our work, yes, has focused mostly on the first group that you mentioned, the less educated and lower income groups. So we haven't conducted specific studies looking at the different types of groups, as most of the people who come for our help have a lower socioeconomic status. But part of our support group intervention is investigating this use of virtual support groups for Chinese cancer patients, who, even if they are more highly educated, still might need the social, emotional, and spiritual support.
那么我们做的绝大部分的研究的话呢，确实是比较针对于这个低收入的，然后相对来说，在一些知识这个程度方面比较有限的。那么我们现在的话呢，对于第二类并没有做太多的方面的研究，但是像刚刚我跟你提到过的一个那个互助小组项目当中，确实有一个互助小组的类型，我们叫做这个虚拟小组的类型。那么在那个虚拟小组的类型当中，我们可能会做一些关于这个譬如说关于那个电脑的使用程度啊等等这方面的一些研究。
And through the virtual support groups, even if patients are more educated, they still might have some of the same cultural issues and still have want to be able to get their support in a more private way. So the virtual groups might work better for the more educated population. they also might be more savvy with computers and internet, and so that might be something that is more appropriate for a higher socioeconomic group.
那么在那个虚拟的小组当中的话呢，他们其实也会在语言和文化上，因为语言和文化上一些障碍而这个不能有效的得到一些这个治疗。那么我们通过对他们的这样的一些研究，我们可能会就是有更多的一些数据出来做比较。好，谢谢。那现在在线上有一位朋友哈，如果您的电话号码最后四码是5000，5000的朋友，请您发问。
Hi, this is Albert Lin. I'm a practicing oncologist here in the Bay Area. I'm really impressed. Hi, I'm really impressed by your presentation and the work you're doing. I'm working at the County Hospital affiliate with Stanford. I'm sure we can learn a lot of things from you and we can exchange ideas.
Mm-hmm. Excuse me, sorry to interrupt, but do I need to interpret for this?
Yeah,
我需要翻译吗?
Yeah,
请您翻译一下。 Maybe later on okay, go ahead.
If you need, yeah, if you need me to interpret, could you pause after maybe every two or three sentences?
Okay.
Okay. 好的，
yeah.
那现在打进电话的呢，是一个这个癌症治疗专家，他对于冷医生刚才所说的一切都觉得非常的有兴趣，那么。 他现在呢是这个斯坦福大学附属的，在斯坦福大学附属的一个医院工作。Okay.
So from patient standpoint of view, my question here, I'm not sure other how many patients are listening at this point. Are there any readily available resources they can use? And in the future, in any other, you mentioned patient support group, some of the material that we can use here in the West Coast. But mainly, my question mainly is any resources available at your website or any programs coming up, then maybe people here can utilize it.
那么我的问题的话呢，就是从病人的这个角度来说，刚才您提到了不少可以使用的一些资源，包括在这个互助小组中，我们也可以有一些这个资料。但是我想问的就是，在你们的这个网站。 中，我们可以直接找到一些相关的资源吗？
So in terms of some of the programs and services, our portal program that I mentioned is quite kind of New York City resource based. Although the support group program, we're developing a curriculum, and when that's finalized, that's something that other sites can use. And also, I believe that the Herald Cancer Network, they also do have support groups, and some, I think that they could speak more to it. But I'm just not sure exactly what areas they might be available in.
那么刚才讲到的那些服务的话呢，我们刚才有提到过一个比较大的服务，叫做 Portal 那个项目的话呢，它基本上是立足于在纽约市的。那其他的像什么互助小组的那些项目，我们有正在这个研究开发它的这个课程设置。像这些课程设置这样的一些项目，有可能可以这个到时候给分享给大家。
Yeah, very good. So we welcome collaborations or any sharing idea in the future.
Yes, I would be very happy to do that. And also, and you can reach me through email. It's Leng, LENGJ@mskcc.org.
Great.
Okay.
Thank you.
好，那。 好的，那如果是大家有这个任何的问题的话呢，可以和冷医生发邮件，他的邮件那个地址是 lengj@mskcc.org。
好，那李小姐，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好像在这个 portal 这个研究上头，他的那个 cancer patient 的这个。 number 它的数量哈不是很多，那这个研究所带下来的结果可以有这个代表性吗？就是可以代表在纽约的中国人的这个 population， 甚至因为将来你们的研究希望是能够扩展到全美国或者是全球性的，那就是说这么小的 sample size， 它的结果可以有这样子的代表性吗？
Okay, so as for Portal, it seems that you don't really have a very large size in of the research subjects. Participant number is relatively small. So my question is, do you think this small sample size can be representative enough for the Chinese immigra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you want to also expand your research to national and the international level?
At this point, it's quite a large program. It has 850 patients. The Chinese patients that we looked at were 82, but that was only a small portion. It wasn't the entire portal cohort. So we actually do have a larger number of Chinese patients in there. And it's not representative in the sense that it's not a random sample, although it gives a good idea of the needs of Chinese patients in New York City at a lower socioeconomic level.
那么其实的话呢 825个 总人数 在Portal项目当中的这个 825个总人数 相对来说也不算是太小 那当中的话呢 有82名是这个 华人 这个其实的话呢 在我们所有的项目当中 华人的人数其实也是 总的人数还是比较多的 当然了它这个
这个远程同声传译 这个东西 这个是在各个地方的 AT&T 有提供吗 还有就是有些医院里头没有口译员 那电话公司 他们是可以提供这种远程同声传译的服务吗 那这种远程同声传译会比这个 没有受过正式训练的这些口译员，达到更好的这个翻译的更准确的这个翻译的这个效果，是不是？
And also, I want to talk about the remote simultaneous interpreting model you just mentioned. I want to know, does AT&T provide this kind of service? And also, in hospitals that are not providing interpreting services, do you think maybe local telephonic companies have this kind of service? And also, for interpreters in this remote simultaneous interpreting model, do you think they can provide a much more precise quality of interpreting than untrained interpreters?
So this remote simultaneous interpreting method is not available through AT&T. It's available so far here, and it can be disseminated and implemented in other hospitals.
那么像刚才我们说过的这个远程同声传译的这样的一个服务呢 在AT&T是没有的 那么它现在目前只是在纽约市的一些地方医院有 当然这样的一个模式的话呢 我们相信是可以在其他的医院去扩散 并且去复制的
It's something that the hospital would have to work with us to kind of disseminate broadly within their system
那么这样的一个模式的话呢 是需要医院和我们来进行共同的合作 然后把这个模式扩散出去
And hospitals that don't have this type of interpreting and don't have actual live interpreters on site, by law, every hospital is required to provide interpretation for all patients. So there is a language line. It's not the remote simultaneous medical interpreting, but there is a language line that patients can call where they can access interpreters that speak all languages.
那么对于没有这种类型没有这种远程同声传译类型的口译服务的医院以及甚至很多医院都没有这个现场的口译员其实根据法律的话呢他们是必须要提供语言援助的那么他们如果是没有这种远程同声传译的设备那至少他们要有一个语言这个专线来提供语言服务
And we have found that in our research, we've done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of remote simultaneous medical interpreting and regular interpreting, usual interpreting methods, and we have found that it is more precise and less errors are made.
那么从研究方面来说的话呢，我们做过一些随机取样的一些调查，我们发现这种远程同声传译的这个翻译出来的质量和常规的翻译员翻译出来的质量，前者的质量更高。
所以您刚刚说的是远程同声的传译比口译员的这个质量要更好。
对，比普通的常规的那种更高。
OK， 好，谢谢。那另外就是那个支持小组，那个虚拟式的这种支持小组，那我们也很不晓得你们将来有没有可能，因为是在网络上头 recruit， 那有没有可能会 recruit 到纽约州之外的一些的 patient 进入这个虚拟的这个互助小组里头？
So as for the virtual support groups, since you are recruiting patients online, so is it possible that you will recruit patients outside New York State?
It's unlikely at the moment. Given that we need them probably to come in and do training and do some recruitment and some activities in person, because this is the initial pilot testing stage. But if the program becomes more widely disseminated, then patients from anywhere should be able to participate.
那么现在的话呢，可能这样的一个情况还不太可能发生，因为现在我们还需要病人能够亲自的到我们这边来做一些培训，以及参加一些这个招募方面的一些活动，所以这个招纽约州以外的病人还不太实际。因为目前这个项目呢，它只是一个前沿性的小规模的试验项目，等它这个进一步成熟之后，有可能会扩散到其他的地方。
OK， 好，谢谢。那我们很希望知道说这个冷医师的这个研究大概预计在哪什么时候会有一些的结果，可以让我们和我们的线上的这些朋友们可以知道这些做出来的这些的研究的结果。
So, Dr. Len, when do you think you can share the results, the conclusion of your researches with us?
Hopefully sometime next year.
也许明年的什么时候可以？
到时候也许我们可以再请冷医师上我们的节目中来分享他的这些研究的成果。线上的朋友们，还有刚刚像林医师啊什么，都很希望能够知道研究出来的这些的结果是什么。
Mm-hmm. So maybe probably then we will invite you again to join us and share with your the discoveries.
Okay, thank you. I'd be happy to do that.
非常高兴，我会很乐意做这些。
好，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Dr. Jennifer Lan 哈冷医师，还有也谢谢Elena 非常好，非常准确，非常迅速的这个口译非常好，希望口译员都能够像你这样的准确，这样的标准。
谢谢。
那今天我们的这个教育讲座就到这里。那我先我们非常谢谢冷医师跟 Elena。那我们下个月6月19号，我们的讲座的题目是癌症病人与家属抗癌经验的分享。癌症病人与家属抗癌经验的分享，我们请到一位林张明林女士到我们的节目上来分享她自己抗癌的经验。然后7月17号，我们的讲题是癌症补全性和另类治疗。癌症补全性和另类治疗，我们请到一位陈敏俊肿瘤科专科医师到我们的节目上来。那欢迎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打电话到我们的办公室来报名参加6月和7月份的癌症的电话讲座。那我们今天的这个电话教育讲座就到这里结束，祝大家晚安。
Bye.
Bye, thank you.
Thank you.